对，你就很难伪装。
深夜两点发的朋友圈，你第二天好意思看吗？
我们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第二天不忍心听的话，
太吓人了。
你好呀，欢迎收听贤者时间，我是不高兴的小张。
我是高兴的智智。
贤者时间是一档从普通人视角观察其他普通人的播客节目，由小张和智智两个普通人主持。
又来到了我们熟悉的深夜片环节。
不出意料的话，这一期应该是在12月30号。今天有31号吗？
我算一下，八月大，七月大，八月大，九月小，十月大，十一月
小，
十二月
大，
十二月有31号。
有的吗？
有的，有的。
那就31号，大家会听到这期节目。
对，
你聊天的时候，你能不能看着我？这样毫无交流感。
那我换个姿势，
侧着坐一点，我侧着坐一点。
好的，好的。你好呀，
你好呀，
我把这个这样。
我刚看着你的那个头发聊天，感觉在看那个香港鬼故事，叫辫子姑娘。你知道辫子姑娘后面是头发，转过脸来
也
是头
发。头
发
你会想象大家会在什么情况下听我们的播客？
一般是睡前，不，应该就是
这一期，这一期
啊，这一期啊，
嗯，
我不知道哎，我觉得跨年，对，就他如果真的是在跨年这一天听到这一期的话，
那你一定也是一个孤独的人吧？
那你一定也是一个孤独的人，对，
我还蛮希望，就是因为我也是，我每次跨年莫名其妙好像都是自己跨的。如果你也是一个人跨年的话，希望我们两个能陪你，你就打开播客听到我们俩闲聊天什么的，我还是很能理解跨年这种东西是骗不了人的，就是 我基本上就是觉得已经很不在意节日的节点了，我可以自己自由的过，我也不知道白色情人节、什么蓝色情人节、绿色情人节，所有情人节和所有什么七夕和双十一，我都能把它看成一个普通的周三、周四，这是平常的一天。但我觉得跨年，你很难觉得这只是一个平常的一天。我就会觉得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然后我应该做点什么，或者我应该跟重要的人在一起。就这一天我很难不，如果我一个人我很难不低落，就是我没法，就是连跨年都不赋予它意义了。所以
你没法自洽掉跨年这件事，
没法自洽掉跨年，
即使是智智也无法自洽掉这一天的孤独。
没错没错，
对，
所以还是希望这一期能陪伴到你们吧。那我们然后这一期我跟小安就在想到底聊什么，然后我们就说我们出一个贤鲁斯特问卷吧，因为你知道有一个问卷很出名叫普鲁斯特问卷，然后呢你知道吗，
我们就是一个假冒的贤者时间的问卷，就叫贤鲁斯特问卷。
没错，
凹完了。
他那个普鲁斯的问卷，他好像反正我也不知道，就是
有一些高级的问题，
反正一些高级的问题，就是你没事提问提问人家，你可能就能更快速的了解这个人什么的。
对的，
比如说拿我们贤鲁斯特问卷的问题送给你们，你们也可以跟自己的好朋友交流这些问题。
嗯哼，
小张，小张，
我们是每一个问题两个人都要回答是吧？好像普鲁斯特就是这样子是吧？
好，对，没错，那我们贤鲁斯特要照做，
贤鲁斯特要照做
，copy 100%。
第一个问题，贤鲁斯特问卷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小张，今年你最大的成长或者改变是什么？
成长或者改变，因为我们这期也是在深夜录的，所以我有点困，然后大家听到我的声音，
小张可能录着录着就睡着了，到时候我们就直接卡掉。
对对对，是的，是的，大家把我睡着的那一部分卡掉吧。然后，今年最大的成长，你觉得我今年最大的成长是什么？
今年是你的成长，今年你每一天都在成长。今年如果把你形容成一片甘蔗，你大概有365个成长节点。
是吗？
就是你成长的太多了，太大了。
因为我觉得是不是这种东西就是旁观者能看到更多一点的成长，因为我们都浸润在每一天的 daily 的日常里面嘛。
对，但我其实不知道这算你的成长还是一种成果的验收。就是你今年的确向我展示了很多，因为你今天遇到很多困难的事嘛，你向我展现了非常非常多的力量。我就想说这些力量可能并不是你今年的成长，是你前面的人生中你积攒的东西，只是今年有一个验证你力量的时刻出现了，于是你呈现了这些力量。它不算你的成长。 是你的总结报告，
就像力量，就像我跟前任分手也是在半年前，其实已经分手了，我们只是在半年后说出了这件事情然后就分手。他们说好多感情都是这样子的，就是你真正分的那个节点已经晚了半年，晚了一年，
之后都是弥留之际，是吗？重症监护室，
你不知道，对，你不知道在哪个节点其实就有问题出现，然后你没有敏锐的意识到，然后去解决它。对，说远了，对，那所以你觉得是一个成长的验收是吗？
嗯，对，你觉得你的成长和改变是什么？
我确实是因为今年遭遇到了很多困难，然后就是大家可能听之前的播客也略有一些了解啦，对，然后我觉得我的成长就是我的心一下子被撑大了，就好像可以面对所有的问题，我不一定能解决，我不一定能承受，我一定还是会崩溃，然后我一定还是会焦头烂额，但是我好像可以有一点能面对了，而且那些面对的问题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不是我可能一年之前自己幻想的问题。我前两天看那个，你知道，就是看一个集友嘛，然后好讽刺，就是我去年在我自己的一个反正万年不更新的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就推了一条，对，我就在去年跨年的时候说，我说反正也不会比今年更差了，马上打脸，
谁能想到呢？
谁能想到？
我2019年最后也是，我说哇，今年好累啊，明年我要过轻松快乐的人生，后来
结果你今年工作非常忙。
非常忙，
对，我今年根本就是很多，就我今年度过了困难的一年，最困难的一点就是我今年在困难的时候都见不到智智。
他的365个成长节点我大概就见证了36个，主要是他成长节点太多，当然我也是我
他太忙
了，这一年没有回来，对，
对，
回来比较回家比较少。
然后我记得我去年就大家听我们去年的一些聊天还是会能听到，就比如说我说智智在我下班之后，然后我看到他在房间里面看电影啊，然后他永远会就在那儿问我要吃的呀什么的，但是今年他就是一直在外面上班，对，
没错，
所以他可能错过了很多。我觉得我的改变就是，这种完全不准备就是会愣掉，
挺好，反正交给马克来卡，
马克加油，
我们享受一下愣神吧，反正这时候听我们播客的人应该也
不在乎这点时间吧，
不在乎，
你已经这么孤独了，你
孤独还是很好的，我跟你讲，
哎，我也觉得是，因为我今年遭遇了一些很大的创伤和危机，所以我其实之前是一个非常想要自由的人，我是有一点恐婚的人，对，然后我是想说我要体验不同的人生，然后那种，但我今年有一点点向往安稳了嘛，就在我经历很多创伤之后，我会觉得说有一个自己的小家庭，包括这也是你刚才问我说为什么今年想要一个女儿，就我想要不谈恋爱不结婚直接拥有一个女儿，就是我特别渴望一种家庭的小的安全的稳固感，就不管外部世界多么大，有多么多风险出现，然后你都能有一个小的世界，在那个里面你永远能提供一种微小的确定感，对，我其实是有点想要那个东西的，所以我前段时间还挺挣扎的，就我一直在想去哪儿，就是借精子搞个女儿。
你是认真考虑这件事是吗？
我查了一下资料，然后我觉得这太辛苦了，对不对？然后
那我还是很愿意养这个女儿的。
嗯哼，就是对她肯定很好，但我这两天有点自洽了，就是我又觉得说好像。因为我们中国的就是大多数年轻人，比如说我自己老家的大家嘛，就大家其实都会从高中毕业之后上大学，然后上大学之后没几年就结婚了，然后如果你不是在异地上大学，或者你没有来北上广工作，你可能还是在自己的家乡，就是你就会你大学毕业之后也是住自己家的嘛，然后你在学校的时候你是住学校的嘛，然后从学校毕业之后你就回自己的跟爸妈一起住，然后你又在谈恋爱，然后你又在结婚，就你其实中间是没有空窗期的，你永远是归属于某一个家庭里的，然后那个家庭给你提供了一种温馨安全和
有确定感的目标的东西，
对, 对，
然后你就一直循着那个目标走了，然后我会觉得你可能因为在不断的在一段段关系中，
对，
于是你就没有时间去考虑自己，
对对对 对, 对，是的，就这个意思，就是你从家庭，你从父母然后把你送出去，然后你再跟另一个人马上结婚，中间你是没有一个人的时期的，你有单身，但你的单身可能也是跟父母一起过的，就很多人吧， 如果你不是来北京，就肯定你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一个人待过很长时间，但我觉得这个时间是很重要的、
嗯、
就是我们有那么多的价值观亟待形成，然后我们有那么多的自我的过往的经历碎片亟待整合、
嗯、
我们没有完整的自我，但嗯，可能中间 gap 的这几年，就是在两个家庭中间夹着的这几年是重要的。
嗯，
但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没有。然后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稍微有一点自洽，说我没有女儿这件事情，
还挺好。反正迟早要有女儿的，有女儿之前
也不一定吧，就是反正就自己单身这段时间，我不觉得它是完全没有价值的。嗯，就好像很多人会觉得说，我看那些恋爱的微博底下、知乎，大家都会在问嘛，就是怎么样找到那个人？就好像他们要么在找，要么在等，就是你的人生永远是在奔向某一个地方，但你好像不知道当下是怎么样的。就是你也许可以不找不等，你就过好，就是享受一下现在呢。我对，可能表达的有点乱，但我觉得这个中间 gap 的这个真正单身的时间是重要的。可能而且我们老家很多人会，就是他会甚至结婚之后有孩子之后还会跟父母一起住。
嗯，
可能是因为房子的客观原因啊，也有可能是因为想要父母帮忙带孩子。就他不仅在一个家庭跳到另一个家庭，他还在两个家庭里都待着，就是这该多么的温馨琐碎嘈杂而没有隐私啊。我当然我现在可能过着一种过于有隐私的生活。嗯，对，然后算了算自己离上一个家庭也离开，就从高中毕业是上一个家庭嘛、
嗯、
也已经离开好多年了，快十年了。
嗯，
对，但我依然觉得这个时间是值得的吧。
我也是蛮有感触的，因为大家所有人都在说关系是幸福之源，我觉得这话是对的、
嗯、
但是可能孤独也是寻找自我之源吧、
嗯、
因为你可能就是你处在关系中的时候，比如说我跟小张说今天你去刷个碗，然后我得炖排骨给你吃，然后我去刷碗，就是总有人来让决定你要做什么事。但是你孤独的时候，你穷极无聊，你刷完了所有的网文，看完了所有的抖音的号，然后微博也看了一遍，喜欢的明星也追一遍，在一切一切的之后，你孤独，你要做什么，你要做的那件事可能就是你自己最想做的那件事。
嗯，
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孤独有意义，所以我们享受它吧。对，
嗯，而其实关系是意义之源，跟自己的关系也是一种关系吧。
对，
嗯，我越来越觉得跟自己的关系也是一个关系，就是对，就是你如何整合好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意识层面和经历上的经验，你给他一个解释，把自己的故事说圆。
嗯，
他可能不是自洽，但是你得赋予自己一些意义，那个意义就是奔头，就是通俗意义上的奔头。因为我们没有宗教可以给我们奔头，我们不能向往来生。
嗯，
那我们需要自己给自己不停地创造很多不一样的意义系统。对，
对，
好像也没有回答问题，不过无所谓吧，
无所谓吧。
对，你今年的最大的改变和成长是什么？
我之前有跟你说过，我虽然你会觉得我在开玩笑，我今年最大的成长就是我学会洗碗之后收拾灶台了，以及这些行为背后的一切。比如说，我今年真的做了很多前25年很少深入生活的事。比如说我居然自己充话费、充电费、充燃气费，因为我话费之前是我爸爸在帮我交嘛，嗨，然后呢，
电费和燃气费呢？
但燃气费我也不知道，小张帮我交，还
当然是
我
帮你交的。
对对对，之前都是小张，我之前跟小张住在一起的时候，我也是，
之前是用我的名字签的合同。
对对对对，
这去年今年换成你。嗯，
对对对对，然后我也不知道叫师傅过来，或者说给那种窗帘，你知道吗？窗帘要挂起来之前是要在上面自己串钩的，然后我也会学会自己串钩，然后还有包括就像我说的洗碗之后擦灶台。本来以前我跟小张在家做饭的时候，我总是不记得擦灶台，然后小张也教训我之后都已经放弃我了，说好了，你把碗洗完你就走吧，我自己来擦灶台
啊。对，他上一次洗碗的时候我看到灶台也干净了，我惊呆了。然而这个并不是在我们家习得的。
对对，
是在工作室习得的。
对，但是我反哺了咱们家，我在别的地方成长，
是是是是，
来为咱家创造价值。这还是很有用的。
嗯，
就是我从前我已经接受自己是一个懒惰的人了，我总是想着说，如果我这辈子就是一个不太擅长做家务或处理生活琐碎的人，我有什么价值能找到一个生活伴侣，就是让他做这些呢？我要不要赚很多钱？我是往那方面努力的。那个时候的时候我是接受自己的懒惰并且不想改变的，但我今年觉得我还是想要改变的，我还是觉得我不想要那么快的接受自己，就是前25年我一直在学习如何接受自己的缺点，然后今年我想的是我还是可以改一改，就好像我是一个胖子，然后我知道泡泡袖是不适合我的衣服，然后我接受了我是一个胖子，我爱我的肉，于是我不穿泡泡袖，我穿适合我的 V 领，但其实我是渴望那个泡泡袖的，所以我可能想要瘦一点，然后穿上那个适合我的泡泡袖。25岁就接受自己的懒，还太早了。或者说，我还是会想说，成为一个更靠谱一点的人。我会想说我还是想要好好改变，然后成为一个比较靠谱的生活伴侣，无论是跟朋友还是跟以后可能会有的伴侣。反正晚一点接受自己的命运会比较酷吧。
嗯，明白。听你说完这个，我突然想到这个我的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了。就是我觉得其实你今年承担的很多东西，不光是因为你想要改变，而是你想照顾我。就是如果我没有经历很多大的危机的话，可能首先我自己可能有心力我就做了啊，就是我会主动去承担那个比较女主人的那些职责，对。但其实你今年你会有意识的想要在很多生活细节上去帮我直接承担掉的。
我之前一直把自己定位成了老友记的 Joey， 你知道吗？就 Chandler 和 Monica 有一个家庭，然后 Joey 住在他们的地下车库里。后来我发现 Monica 不见了， Chandler 和 Joey 要住在一起，我就开始不得不承担更多东西。我之前会觉得我们俩是一瞬间的那种拖鞋，就是你应该需要一个非常，就是你知道吗，很会打理生活的人。就是他会找，比如说咱们家的那个窗户，咱们家窗户没有遮挡帘，微波炉怎么装，哇，我们好需要一个就你好需要一个很会生活的人在你身边帮你打理这一切，而我不是那样的人，我跟你缺乏的是同样的技能，还比你缺乏100倍，然后我觉得我们怎么是一瞬间的拖鞋呢，我们不适配了，我就非常惶恐这件事。我还是很想努力多做一点的，虽然很难改变，但是有一点点改变嘛。你继续说。
对，我觉得我的改变跟你这个改变有点像，就是我今年经过很多事情之后，我逐渐开始心中真正有他人了。就是真的有他人，而且很想要努力的，有意的也好，无意的也好，主动的也好，被动的也好，就是去照顾别人，不光是照顾比如说在病房里看护亲人，当然这个是最基础的，然后还有就是真正在意别人的情绪，然后真正接住别人的情绪，真正耐心的听别人说话。然后我今天还在想，就是之前在总结采访经验的时候，我会跟我的实习生说，我说很多时候你可能想要采访别人，首先你自己得是敞开的状态。就你如果想获得真诚，你得首先真诚，你想获得什么，你甚至有时候你需要先分享你的东西给他，然后让对方感受到你的诚意，对方才会相对打开的说出一些东西。对，然后我觉得今年就是我之前一直是索取照顾的人。对，生活上可能我照顾自己比较多，但之前在情绪情感上一直是我索取别人比较多。我不知道，但我天生可能就对情绪的，我是情绪的吸食者吧，就是对，然后我需要大量的支撑，但我今年会把自己放下一点点，然后去想说怎么去照顾一下别人。
那我觉得爱的人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爱才能让我们有动力改变，不管是比如说我对你，还是你对家人，或者对更亲密的人，都是这样吧。爱的人的存在，爱的人的消失，想要爱的人继续存在，我觉得是这些动力让我们不得不想要改变自己，成为一个更承担的人。
是的，
还挺好的。对吧，
是的，
就是很痛苦但是值得。其实我觉得你今年好像变得比去年快乐一些了，虽然今年你发生了很多困难的事。
什么叫变快乐一些了？
嗯， 比如说最大的症状改善就是你的抑郁症消失了，不管是我们有聊到说你好像更有感知幸福的能力了，
嗯，
还是就是我也不知道，反正各种方面都比原来就是减少了抑郁。
嗯，
为什么呢？你有能分享一些方法论吗，宝贝？
其实我觉得不是，就不是制造快乐的方法论吧，可能到现在也还不太会去主动的制造快乐，但是可能感受快乐的能力增强了。因为我觉得我2020年很大一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在处理失去这件事情，以及处理可能会失去这件事情，然后失去它是一个巨大的威胁，然后它提醒我说，我就你的生活其实是随时可能失去的，你可能会面对大剂量的失去，然后而且你束手无策，可能有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所以就是我是抱着一种不好的事随时都会发生的心态在生活，这个跟我之前的心态是不一样的。我之前的心态
天之骄子，
对对对，就比较顺嘛，然后可能也觉得首先我顺，我觉得一切可能都是应该呀，或者是我虽然表面上当然谁也不会这么说自己啊，但我觉得潜意识里是把它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或者认为是我应得的，或者是认为是稳定的，对。然后但今年我突然猛烈的意识到，不不不，没有任何东西是稳定的，就随时可能失去，然后我就抱着这样釜底抽薪的心情在生活，反而感受到了很多之前所谓很顺的时候没有感受到的快乐。对，因为就看生活的视角变了，并不是说有什么制造快乐的干货，而是视角变了。我觉得一切都是赠品，我觉得每一天都是赠品。就像五险一金那一期我说过，就是我说你有健康的身体，你有完整的器官，然后这已经很不容易了，然后我现在觉得就是我们现在能在这录播课，然后我们今天还一起吃了小龙虾，然后还有工作，在这个乱世中还有一份能够养活自己的工作，然后对，就各种东西我都觉得不容易吧。我现在喝一瓶牛奶我都会觉得 好感谢牛哦，就是
谢谢牛，在这里谢谢所有的牛，
谢谢所有的牛。对，
好，原来我们是抱着那种我配得上这一切的生活心态活着，然后
现在你什么你都不惊奇，
对，都不惊奇，因为我配上这一切，
对对对对对，
然后但我发现你今年是带着我配得上这一切吗的心情活着，然后
对，我可能是，我觉得可能你刚刚说这个可能是对命运有了一些惴惴不安的，或者说那种没有那么笃定的相信自己会得到一切，反而有了一些崇敬感，对，或者是
敬畏感，
对对对对。然后之前就这段时间需要买一个特殊的一个营养粉嘛，就是给家人喝嘛，对，然后买营养粉，然后那个东西还蛮特别的，就是我买完之后有时候会看一下评价，然后我就会看到评价说有人说一直都在给家人买这个，一直在给爸爸买这个，然后希望可以一直给爸爸买下去。对，
好卑微的愿望啊。
对，就不卑微哦，就是他爸能一直喝下去就证明他爸还能一直活着呀。
嗯，对
对，就是他就希望，因为那个东西挺贵的，那个营养粉挺贵的，然后就好多评论都是说爸爸已经连续喝了4个月了，然后虽然他很贵，虽然我需要就是我工资的一半可能都要拿来每个月给爸爸买这个东西，但我好希望我能一直在你们家一直这样买下去，买永远。
下一个的问题是，
我问你吧。
你问我吧。
今年你最欣赏的品格是什么？
哦，今年我看到这个问题，我就觉得今年我最欣赏的品格是仗义。
怎么说？
就是我每年都会欣赏不一样的品格。去年我记得看到类似的问题，我心中想我欣赏聪明，然后今年我很欣赏仗义，可能是因为确实今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吧。我觉得人没有仗义是活不下去的。
什么叫仗义？
就是、仗义就是在你就是做了自己分内事之外，你看到别人，你愿意帮别人多做一件事，就是一种情义的东西。就是你没有利益，你没有你可以不用做，就是比如说 就是你可以不用做，但你做了，因为你想帮助别人，或者说咱我们我觉得我跟你是有是共同体，于是我觉得我是得帮帮你、
嗯、
我觉得哇，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帮忙是我今年最欣赏的品质、
嗯、
可能是刚开始的疫情也好，疫情之后人们互相的支持也好，嗯，我今年会很欣赏仗义人，没有，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我看网文的时候，因为我很喜欢看网文，然后里边有嗯，很久以前5年前大概流行一种女强人设、
嗯、
爽文女强，那种女主就是她很有现代社会的一种品质叫边界感，就是她利己且边界感、
嗯、
那个时候人们崇尚这些东西，她就说你就是谁也甭管我也不管别人，就是我要做很好，就是她有仇必报，就是别人得罪我也得罪回去，就是很酷很帅，
嗯
嗯、我以前好像蛮喜欢这样的人的，现在我不太喜欢这样的人设了，我可能会更喜欢有侠气一点的女生，就是你可能有仇了你就放掉了，然后看到想要帮助的你就帮助他，啊、反正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守望相助还是需要一些仗义的，
嗯、
所以这是我今年最大的欣赏的品格。
嗯
对，
我没想到你会说仗义，
对吧，这个仗义很长沙也很市井是吗
对对对对
对
蛮有意义的。
你说你今年会最欣赏的品格是什么？
我觉得我依然欣赏真诚吧，虽然这个东西讲得很烂吧。
嗯，
对，
哎，我今年也学会欣赏真诚了，真诚是我第二个欣赏的品质。
你今年才学会欣赏真诚
啊？我之前一直不知道什么是真诚呢。之前就比如说有人说智者你是一个真诚的人，我其实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嗯、
然后我觉得我喜欢你，然后有人也总是评价你真诚、
嗯、
然后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真诚，我想真诚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嗯，就是好像是很好做到的，真诚不就是你真心诚意的，
你就不说谎不就行了吗？
对啊，
对，
我想不明白这事，我不知道真诚有什么好欣赏的、
嗯、
我以为这是一个一般的品质，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拿出来说的。然后今年我确实有欣赏到真诚，而且我能理解大家为什么喜欢小张了，因为小张他就是你知道吗，他没有另一面，他就是一个完整的那个球体，他没就是
说什么
他没有另一面，就是他的喜怒哀乐是无法遮掩的，他不会谄媚，他不会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他无法容忍自己说谎，就是就像我说的，我觉得真诚是一种忍不住存在的东西，就是你忍不住真诚、
嗯、
你不能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是自尊。
但你有另一面吗？
我也不知道，我的真诚浓度可能没有你高吗？但我也没有，但是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你说的对了，但、
嗯、
但我觉得你跟我的差别在于你当然也是非常真诚的，
嗯、
你也不会说谎、
嗯，
我觉得你也不会说谎，
嗯、
但你会糊弄。
对，
你会
真诚的糊弄
他，对，你会在真诚说谎的 diss 你，我没有在 diss 这句、
oh,
我觉得智者这个度是很好的，
嗯、
因为我前两天还被一个很亲密的人提醒说，
嗯、
就是我这样的暴露程度很可能会伤害到自己，就是
对、
嗯、
可能大家喜欢你也是因为大家觉得哇你好会暴露，
但是还是会很容易受伤害的，就但凡有人想搞我就对，然后。但我觉得你特别好，因为你既不说谎，你同时真诚，然后你也同时不说谎，你也同时不假装，但是你会稍微有一点点的，可说是糊弄也好，说是就是一笔带过的东西也好，你会巧，对，我觉得可能是智慧，就你会巧妙的躲避掉那个让你难堪和让你必须直面的那个刀子，对，你会躲开，
嗯，
你会躲开，但你同时不让对方感受到不被尊重。
嗯
嗯，我觉得是糊弄
学大师。
对，
嗯，我明白，我，但是你的真诚比较容易交到朋友，就是你暴露自己，你有危险，但同时你的暴露能让你的同类发现你， 然后我自己就会觉得我是一个我比如说我不太我很不喜欢冲突这些东西，我很想避免他们。然后我的他小张的社交动态很明显就是一个非常活生生的有血肉的人，但我的社交动态就比较偏他没有任何他无公害、
嗯、
我的社交动态是无公害的，没有人会被我的社交动态冒犯到，可以这么说，他只会大家只会哇轻松一下，或者说无感一下。但是小张的动态是
很会激怒别人，
被一些人喜欢，也激怒一群人，但是那都是真实的他自己。然后我就会，然后他的身边就会围绕一群同志，很好的朋友，
一群同志化的朋友，
同志聪明的朋友。然后那我可能就遇到的会比较少一些，因为我自己也不暴露自己，就是他能让我避免伤害，也让我交不到很好的，就是接触不到更多很好的朋友吧。所以学会暴露是我要做的，而学会隐藏是你要做的，是吗？ 我们
希望我们明年可以
互相学习，但同时保持真诚。
对对对
okay, okay.
对，其实我觉得其实就是真诚，就是说实话，我突然想到这个播客，就是其实闲着时间播客它是一个去年十一月份也是被一个朋友撺掇我们，然后他听我们聊天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说你们可以录下来，它有点像是一个临时起意的东西，但我觉得他收到的反馈和好评远远超过我的想象。因为我们只录了十期吧，我觉得这是第十期还是第十一期我不知道，还包括一些完全没有选题的，就是纯聊天，
瞎聊，
对，瞎聊天，对。然后但它的数据也好，然后反正走就不管从量还是质上来说都是大大超乎我意料的。我们应该是小宇宙播客 APP 在就是一万粉俱乐部嘛，他们超过一万粉就会发一个微博说你们突破一万粉了。然后我记得我们突破一万粉的时候我们才跟了八期还是七期，就我们应该是跟的最少的一万粉俱乐部的成员。对，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大大超过我想象的。然后我也有想过说为什么会获得一个超过我想象的一个效果，我觉得其实就是真诚。然后这个真诚吧有时候是就是我很难在这个播客里不真诚，你知道吗？首先你看我是我跟你聊天，
首先你面对的是我，
对，
我能轻易的发现你所有的不真诚。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就你面对的是我也一样，就你在我面前你不好意思搞你卖萌糊弄的那一套。
对对对对对，确实。
就是你要是卖萌糊弄，然后我可能就会鄙视你。然后就
我跟你讲，小张他对不真诚的敏锐度特别高，就越来越能糊弄，就是因为他太了解了，你只要糊弄一下他马上就知道，所以你在一个完全你在一个很敏锐的人面前很难不真诚。对
对，然后就因为是我们两个聊天，然后我们两个又是对就最好的朋友嘛，有点不好意思说这个，但是就正是因为有这个关系在，所以我们很难对对方撒谎，所以我们说的话都特别的真实。就我觉得我们不是播客搭档，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对，所以这个浓度就很可怕了，就是我有时候会很难想象说我在这跟你聊天的，在你的床上跟你聊天的话会被多少人听到。
太吓人了，
太吓人，
幸好没见到他们，
太吓人，
多尴尬。
我昨天就遇到这个情况你知道吗？太可怕。我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我的同事，我的领导，还有我的网友跟我是第一面见面就是我听完了你所有的播客。
太吓人了，
太吓人了。我就会觉得说那个
我今天跟学弟学妹见面，他们说小张家里怎么样了。
是吗？就是对，就大家对我们的生活
了如
指掌。对，而且连我所有的我微小的观点，我情绪旮旯里的一些小的东西他们全都知道，就因为那是我跟你才会说的话，但会被大家听到。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造成真诚浓度非常高，这是这个播客，就是我们之间没有在分享一些干货，但我们是有最真实的情感吧。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智智回家的时间所限制，以及我们的作息所限制，这档播客每次录的时间都特别晚，我们几乎是从每次都从零点开始录到两点吧，就像现在一样。然后我就很困，然后你知道人
在困的时候就很容易放松警惕，放下
防备，
对，而且
在深夜，对，你就很难伪装。
深夜两点发的朋友圈，你第二天好意思看吗？
我们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第二天不忍心听的话，
太吓人了。
对，所以种种原因造成了这个那些
真
诚时间
较高，
真诚浓度极高，
极高，999纯 K 金，
纯对对对，
纯 K 真诚，
纯的纯的纯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闲着时间出乎意料的一个原因吧。作为一档闲聊播客以及 不怎么更新的播客，那我们2021年我还是希望多更新吧。
嗯，至少保持12期吧。
对，至少一个月一期吧。其实我们今年没有做到一个月一期。
对，没有做到，所以还有明年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很大的努力空间，我们至少每个月都更。
对
对，
今年很欣赏仗义这一点，是我今年第一次意识到。
你很仗义啊。你很仗义，虽然今天智智他今年很忙嘛，然后他没有他真的挺，我知道他忙起来的那个状态是昼夜不分的，然后但他我知道他也在努力的回家陪我，就是
努力努力再努力 X。
对对对，不要 cue 人家。对，就他，因为我们家其实是就我们家住的地方跟他工作室的地方是对角线，妥妥的对角线。对，
妥妥。
然后他每次来回，然后这个人又是一个只坐专车的人，他也不坐地铁，所以来回可能那个费用也特别高，几百块，然后花的时间也特别多，三四个小时吧。然后他要挤这个时间，可能有时候只是为了回来陪我睡一觉，当然大多数时候是为了录播客。
有的时候咱不录了咱就睡一觉。
咱不录了就睡一觉。对
啊，不好，继续，不要停止，我说停止夸人这个行为，我还在这儿呢。
好的，
反正我欣赏仗义，我希望大家也就是仗义一下，这个世界太冰冷了，需要我们互相帮忙，
而且可能会越来越冰冷，就我们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更加仗义吧，更加心中有他人，更加真诚。
对对，没错。
好的，下一个问题，
小张，这问题，小张，
我不用答了吧？
你不用答了吧？今年你遇到最难的事情是什么？解决了吗？
各种，我今年遇到的哪些不难的？
对啊，
你摸着良心回答，
就是，这个问题应该感谢今年你遇到的前360件难的事情是什么？
对，今年难的事情，那个感情上的就不说了，然后我觉得可能家庭上的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在30岁之前给自己和你的父母买保险，
重疾险。
对，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之前在播客里在五险一金的时候也跟大家讲过嘛，就是我觉得好像搞懂五险一金和保险是特别麻烦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大家一定不要嫌麻烦，首先一定不要嫌麻烦，30岁对你自己和对你父母来说都是一个节点。然后对你自己在30岁之后和你父母在你30岁之后得生大病的概率都会很都会变大，虽然这么说有点不太吉利啊，在这一年，但是依然想要给大家敲一个警钟，就是保险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对，然后如果你真的痛苦不想去做，你可以找你的朋友，找一家靠谱的保险公司，他们现在的中介的专业程度和细分垂类的程度都是，以及考虑用户需求的程度都是非常正规的，也是做得非常好的。你要找一个好的机构早点把保险买了，这个钱不能省。对，最难的事情也不说了，但如果大家分享一点小心得吧，就如果你遇到了突如其来的问题，首先要做的就是稳定住你自己的情绪。首先第一件事情是稳定住你自己的情绪，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慌张，就是不要让家人觉得你慌张，然后你自己要稳住自己的情绪，稳住自己的生活一定要如常进行。很多问题都是无法解决的，但是我们尽力吧，我觉得尽力吧。然后很多问题也是有解法的，只是解法太残酷，你可能很难面对。但是它终究都是有解法的，哪怕你因此产生了很多的情绪，很多的悲伤，但悲伤也是有解法的，就慢慢来吧。我们面对所有的事情尽最大的努力，让自己保持聪明清醒，有金钱的规划，尽量多的搜集信息，搜集你身边最智慧的人可以给到的建议，然后就看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你呢？你今年遇到的最难的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问题该我先回答，因为你都把这个问题抛出来，我遇到的最难的问题，我真哪好意思说呀？
那你可以先说。
我肯定是工作上的难题啊。今年我会觉得很质疑自己，要不要做一个编剧？我是不是并不适合他？哪怕我还蛮喜欢这份工作的，我觉得应该很多人跟我有相同的困难，就是有时候你的能力可能暂时跟不上你想要达到的东西吧。反正我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方法可能就是 有无数次想跳楼的时刻，你还是硬着头皮往下做。
嗯，
就是你要告诉自己，哪怕是一坨屎，你先完成再说。
对
对
对 对，这个是创作的基本原则，就是
一坨屎要完成它。
对，屎上雕花，
屎上雕花。
嗯、
OK， 可以。
但至少今年，我觉得它比以往的年都更加耐操了。
更加耐操，
就是一直在我心中是一个非常耐操的人。就是我刚刚说他今年很忙嘛，但其实他往年也很忙，就他往年也是写没日没夜写剧本的那种，但他今年更加忙了，所以我觉得他始终在做自己很热爱的事情，然后这个也是我非常羡慕他的一点。这是今年他第一部戏其实上了，然后我觉得这个我非常非常为他开心。对，即使他那段时间非常崩溃，每天都在网上搜差评，然后
不用搜，我跟你说，我这还要搜吗？我跳出来我就说，这怎么 bad ending？ Why？ 说这个人设崩了，后面怎么写成这样了？
编剧，但我真的听到了很多好评
啊，
就是
那可能是
大家
我眼中只会、
对他，你创作者会对差评敏感嘛，对吧？就是你会过滤掉那些好评，然后只看到一个批评你的东西，很正常。但是我非常为他开心，因为，他非常幸运。他是很幸运的编剧，我身边有很多编剧朋友，他们可能就是写了六七年，然后还在网上搜不到一个以他署名的作品，有的项目就是写着写着就黄了，只拿到了定金，然后有的项目就是你一直在做写手，你没有办法署名，然后智智非常幸运，他第一部戏就有了非常还不错的成果和声量，但是我觉得智智配得上他的幸运，就他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天赋啊，毕竟我没有跟他工作过、对，但我觉得
感谢上帝，我真的很怕小因为小张的专业是编剧，然后我真的很怕有一天要跟小张一起合写一部剧，会有这种合作机会，这个怎么办？这个就全都露了馅了。他现在还觉得这是还挺厉害的，要是跟他一起合作，他发现我构架不出一个故事可怎么办呀？
这是超级夸张，他都不让我看他的剧，
我一定要在就是因为他小张会想说十年之后他会想写一部剧什么的，
对对对，
然后可能已经有一些 对，有一些就是我也不知道能保障自己话语权的时候再写一部剧，
而且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我会在十年之内赶上他，然后十年之后他就会看到一个还不错的我。
什么呀，我没有技巧的锤炼了但我觉得生活是重要的，就是
生活是重要
的。我的戏可能想从生活中来，当然上帝给了我这么多难题也的确是有很多素材的源泉，
没得说。
对对对，
谢谢小张今年给我提供的素材。
对，闲者时间由 Marcast Media 制作出品，我们推荐你在苹果 Podcast 订阅收听，不听也没有关系，给我们五星好评就行。同时我们的节目也更新在小宇宙、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等平台，
我们节目的微博名是 @ 闲者时间播客，你也可以在微博上找到我们，我们会语音回复你的私信哦。
下一个问题，今年你收到最棒的礼物是什么？
我今年收到，你先说。
我先说吗？
嗯，
我收到最棒的礼物是你的微波炉。
啊，真的吗？
对，
真的吗？
是的呀，是的呀。
真的假的？
真的呀。
为什么？为什么？你还不要你的微波炉呢？
我之前
你说家里这个家没有微波炉，用锅热热就好了。然后我说买给你，你还说不要呢。
那不好意思嘛，就觉得应该 A 一下什么的。对，
那这个微博给你什么帮助了？你是为了这个，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你随便说的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今年收到了很多，有没有就是我去年十二月三十一号收到的可是婚戒，
哦，今年收到微波炉了，
对，是年收到微波炉，对，然后
微波炉比那个向日葵耳环更好吗？
啊。
你就今天你就当着这个所有人的面告诉我，
更实用，
更实用，
更实用。
那它比那个手链更好吗？
啊，对，智智还给我送了一个手链，一个非常昂贵的
手链。但
它
为什么比
手链
还棒呢？
嗯，手链是我问你要的。
啊，明白了没？我跟你讲，观众朋友，人还得有心，别等着女人问你要东西。
对对对，这是送了我一个非常贵的一个手链，嗯，然后还有一个微波炉，是我只是随口说了一句，我说因为我们搬新家了，你如果听了我们上一期播客，你就会知道我们的新家是一个暖气都不达标的一个地方，但它其实也挺贵的，我经常时常在想为什么北京这么贵， 就是可能地段比较好啊，但它有一些配套可能没有那么全。我们之前一直在租那种就自如嘛，对，我们今天也没有在租自如，我们直接跟房东签，所以也没有微波炉、
嗯、
然后我就说哎，没有微波炉，大概简单抱怨了一下。但我其实是那种会有点省，或者是我会有点想要先将就着过、
嗯、
等到实在将就不了的时候我再不将就的。对，然后
真的小张以后真的要改变他的习惯，他不可以这么将就着过。
对，然后智智他就是他就没有跟我讲这个道理嘛，他就直接默默的买了。然后就有一天回家的时候发现家门口就有一台微波炉，然后我不知道你我，但我觉得你应该也没有吸引到那个程度，就你知道那个微波炉是跟我们之前的家的微波炉都一样的吗？
我不知道、啊、
对，我当时还想我还惊讶了一下，我说哎，这是这么细心，就还怕我不会用，买了跟之前一样的。果然你不知道，看来它是一个最通俗最大众的微波炉的那个型号。
确实确实，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还让我挺感动的，就是就是我还挺幸运的，就不管是虽然已经分手了的前任们，然后还有就是像智智这样的好朋友，就大家会在我偶尔想要节约想要将就，就是我的工人阶级的那个小康家庭的那个东西出来的时候，他们都会直接让我不将就，直接让我就是省掉这些生活的麻烦，然后让我尽量不在小的细节上就去操心，然后自我折磨，然后尽量减少我已经很悲惨生活中的不顺滑的部分吧。对，大家就
很羡慕你，
很羡慕你。就要么用钱，然后要么就是身体力行的来帮助我。对，我之前也会有很多东西其实真的挺需要，或者是我挺想买的，或者是还有那种情况，就是我很喜欢、
嗯、
但我因为觉得它不够实用我就不买，或者比如说很多玩偶，
嗯，
对，我其实很喜欢一个牌子的玩偶，然后它略贵，
小猪那个小粉猪吗？
对对对对 ，Jelly Cat，、
嗯、
然后
他们会以为我们在植入广告
啊、
，at Jelly Cat，
对对对，给点钱，然后就我有很多我喜欢很多华而不实的东西，我舍不得买，但我身边很多爱我的人，他们都会愿意为了我的华而不实的小心愿付费，就我一直会在我的人生中遇到这样的人。然后所以我觉得
因为你是真诚的人又绕回去了
对，所以最棒的礼物是一个微波炉。我当时还想将就来着，后来我用锅热了一次，差点把锅直接热穿烧穿地心，你知道吗？我觉得锅是不能直接热饭的，
不能不能。
然后你如果要用蒸笼的话又很麻烦，所以就你给我买了微波炉之后就觉得、
哎、挺好，家里得有一个微波炉，
得有微波炉。你呢
我今年收到最棒的礼物，哎，我今年收到最棒的礼物是闲者时间。
哎呀，这么官方的吗？我受不了了，
真的是你送给我的闲者时间、
嗯、
因为没有小张我肯定不会做这个节目。哎，就是比如说 Mark 邀请小张来做这个节目，小张说我们一起做吧，我觉得我们会谈出一档很棒的聊天节目、
嗯、
我们现在时间第一期开播是12月25号，去年的时候、
嗯、
去年的时候我并不知道那是一个很珍贵的礼物，我以为那可能就是无疾而终的一期，可能没有第二期，可能只有三期。然后今年发现他是小张送给我的很棒的礼物，然后因此我有了一个地方盛放我自己，我的编剧作品那里面没有那么多我个人的意志，那是很多人的意志、
嗯、
但是如果说我在哪里呢，我就会说我在闲者时间这里、
嗯、
然后我觉得是你在 push 我做这件事。然后每期说这是快点闲者时间，我们下期录什么，我们得更新了，然后这一期可以聊，我们聊天的时候你就会说我们可以聊这个，我会觉得小张送了我这个礼物，然后带我开启录了这档播客，然后 push 我完成每周的更新，所以是你送给我的礼物，谢谢你。
哎呦，为什么我们在没有商量的情况下还录得这么肉麻？就
这事闹的。
但你觉得就是，它确实超出你的想象是吗？
确实超出。
在什么维度上？
我之前不知道让具体的人得到抚慰这件事有多么抚慰我自己。我能陪伴这么多有些心碎的人，有一些难过的人，我觉得哇，就是自己好像有用了呢，反正所以我还是很喜欢这个礼物的。
嗯，我也蛮喜欢这个播客的。其实今年在最难的那两个月，我们不是有断更嘛？但是我当时因为太经历着太生离死别的事情，然后我就 没有太大的心力去录这个，但是正是因为就是感觉到一直在给其他人一些力量，我反而后来觉得说那我在低谷的时候我更要去录音，我更要去把这件事情做下去。
如果你听到这一期，你一定知道我们上一期是那个 diss 互联网金句的、
嗯、
那个时候我们说我们希望展现我们不一样的一面，我们可能还是有观点的人，不温和的人、
嗯、
心中有很多刻薄话的人，然后希望这样的我们的存在也能给你力量。
嗯，哦，对对对，是的，是的，就是我觉得那是另一种形式的抚慰。我觉得是我当时有点就是在跟智智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我有点警醒，我有点警醒，说我们不要因为大家都在夸赞我们温柔啊、治愈啊，然后怎么样，我们就变得更加温柔、更加治愈。对，但不是，但这种警醒不是少年式的反叛。嗯，他不是就是你说我这个我偏不是这种东西，对，而是我始终想找到一个更深一点的东西，比如说两个可爱的女生闲聊天，然后带着给人温柔，它是一个它当然是好的，但它是一个我意料内的东西。但如果我们两个敢于在播客里面展现出我们平时生活中，就是因为我觉得治愈也不是我们装的，治愈是我跟你聊天的时候自然情感的流露，对，这个情感本身是治愈的，不是我们说了多少鸡汤多少金句，对，然后但我们有相当大一部分我们也是刻薄的，我们也是关心时政的，我们也是有观点的，我们也是经常diss 一些我们看不惯的现象的，然后我们也有很多很多愤怒，但我们如果为了治愈去压抑掉这另外一面，我觉得是迎合的。
嗯，
然而展现这另外一面本身是
给同样有愤怒的人力量的。
对对对，就是告诉，特别是我觉得女孩子吧，我觉得特别是女孩子，就是我们一开始的那个 slogan 还是什么女性视角，后来发现我们也并不女性视角，我们只是普通人，我们就改成了普通人。对对，然后但我觉得就是做最真实的自己，这个真实里面包括刻薄，包括不完美的观点，包括抨击，包括
偏见，
包括偏见，包括不那么完备的学识，我们不是在偏都通读了多少书之后才给出一个结论，包括所有的一切，但我依然愿意展现它。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女孩的样子。她女孩不只是可以
温柔治愈，
然后让你快乐。对，当然听到一些评论，就是有一些男生会说感觉像在听女课上课桌后的女同桌聊天，还有什么像在骑单车的时候载着两个女孩听他们聊天，
他想载两个女孩，
他
不知道我们多重吗？建议回听140斤乘风破浪，
你可以载280斤，
耶、
yeah. 就这种还是挺开心的啊，但是依然想跟男孩们说，我们可是凶的姐姐呢，
我们可是凶姐姐，你可得做好心理准备。
对，我们可是，对吧，嗯，
你如果不尊重女孩，会被我们推下单车。
是的，我们自己骑，
我载你。
就是我们依然有这一面，对，就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一切，我觉得是女权的这一面。讲出这个词其实也会需要有点心理建设，就是她被污名化，或者说她被谈及太多，被曲解太多，但我觉得我们是女权主义者，这
当然了，毫无疑问，
毫无疑问，我们得展现这一面，尽管可能会因此掉粉吧，不知道、啊、
掉那些粉你在乎吗？
对，没关系。嗯，就是大家尤其是女孩们要表达，敢于表达自己的所有方面，而不只是被大家称赞的那一方面。对
对，没错。好了，那下一个问题，小张，今年你对亲密关系的理解有了什么变化？
我的变化很多。哎，就亲密关系，你首先定一下亲密关系。
在你生命中留下很多印记，就像就是让你所有能改变自己的那些有动力改变自己的那批人，我觉得都叫亲密关系吧。你觉得呢？亲情、友情、爱情，深刻的连接，或者说不被在亲情、友情、爱情之外那些很难有词语定义的关系，那些深远的跟你连接的人，
对。那我觉得我的变化应该是就有点像之前所说的心中有他人。那其实再延伸一下，可能是我要非常充沛的给予他人，然后非常非常用力的绞尽脑汁的去给予， 同时接受给予后他人的离开，就是
给予后他人也会离开吗？
也会啊，我觉得也会。
真的吗？
你不觉得这个就是很难的一点吗？就是 你爱情，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就其实所有的关系它美妙之处在于它不可控，它可能突然降临让你心潮澎湃，但它永远就悲伤的地方也在于它不可控，它一旦消失它就是无可回头的，或者说你没法通过做任何努力来阻止它的消失，你可能能尽量的给它赋予一些活力，但如果对方真的要走没有办法。不光是爱情，我这说的好像很像分手，但其实 也不光是分手，
所有东西都是这样的。
对，
虽然我知道要求忠诚和长久是一种偷懒，哎，好想偷懒，但是没有办法，没有人偷得了这个懒。
但其实你自己也没有办法承诺忠贞和长久，
自己也无法承诺。
嗯，对，
就更不能要求别人这么，还是得不断的，我也不知道，互相给予，
就是理解，就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哎，接受离散。
嗯，就你知道，就还是会有很多反省的。我觉得我们在我们两个在分手这件事情上经历了
非常大的共鸣，
非常大的共鸣。我跟大家讲啊，就是
我跟小张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的分手经历竟一模一样。
我今年分手的时候嘛，然后我本来还想说，我本来只是若干吵架中的一个，我本来其实以为是这样，因为大家之前也知道，就是我的坏习惯嘛，就我之前的坏习惯，哎说分手什么的，对，然后所以我一开始没有那么当回事儿。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当回事儿呢？就是我跟智智说这件事情，然后智智说我说每一个细节，智智都说啊，这不是当年的我吗？啊，我当时是这样的啊，对方当时的反应这样，就他每说一个我也一样，我的心就凉一截，直到我的心就拔凉拔凉的，就冰冷，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智智的被分手就是一个不回头的路啊，
不回头的路，
而且是突如其来的不回头。对 对
可能上一年还说这一瞬间我想跟你结婚呢，然后下一瞬间就走了。
哦，我的朋友，
朋友，
这不巧了吗？
这不巧了吗？
对对对，嗯，其实不太想在微博里说，不呸，播客里说这个是就很怕大家误解，说是对方的问题，不是啊，还是我跟智智的问题，比较大的，大的说法就是一定要多给别人东西，一定要多给，一定要多把别人真的放在心里。然后接受即使这样做他也可能会走。
对的以前我觉得我犯的错误就是他可能太把别人当工具人了。我觉得
而且你把别人当工具人的时候你是不自知的，
我不知道吧，我还以为我很爱他。
对，
我在爱一个工具。我其实我仔细想，我当时真的很自私，我希望所有人都不要犯这个错误。你心中得看到对方，就是怎么说呢，可能那可能也是我第一次谈恋爱吧，你知道吗？你心中有很多对爱情模式的幻想，或者说你想要说你成为一个女朋友了，你有一个男朋友，你对这些所有一切都有很多想象，然后你把这些想象加诸在这个人身上，要求这个人去完成。
对
对，就是然后你在心里想他怎么不符合这个想象啊，你就想改造他，但他是一个
你把他改造成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对，
但他
不
是，
他
不
是啊，但是我只是想着改造，然后我们用一段完美的爱情，所有人都说哇你们俩好合拍啊。
对，
其实不要工具化任何人。我觉得我是分手之后我才看清楚对方是一个什么，看清楚对方的个性。
对，
就是分手之后我才会关心他王莹到底爱听什么歌，他的品味是什么。
对，
原来我只是想让他成为我最趁手的工具，然后很爱这个工具。
就这个话说出来非常的扎心，然后也显得我大家很渣，
我自己都没意识
到，但我们真的是不知道的。
对
就是对你当时是毫无意识的，
毫无意识，我觉得哇我很爱他呀，
嗯，
我以为我是很爱他的，我愿意为他做很多事的，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个，我还是非常的
唯我独尊。你是在多就是你反省了多长时间之后突然意识到你好像把对方工具化了？
哇，那是得经历很长的反应。我觉得你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你还反省的蛮快的，
因为有你前车之鉴啊，朋友。
是是是，
就是而且我觉得大家正在有幸正在谈恋爱的人，大家不管男生女生啊，大家都警醒一下，就是你有没有在工具化对方？你真的有倾听他吗？你跟他吃饭的时候玩手机吗？当他表达每一次表达不满的时候，即使他没有强烈的跟你吵架，但他微妙的失落的表情你有关心到吗？你有注意到吗？你想要去弥补，然后想要给他爱的确信吗？我们没有人想主动工具化自己的爱人的，但我们很可能会犯这样的错误。我觉得就是大家 想想吧。
对，你把拨开工具之后，那个人可能就是适合你的爱人，是你工具化他了，然后你就再也看不到真实的他了。真实的他其实也值得你爱，更值得你爱。
他是有血有肉的。
对对对
对
对,
对。但可能你在他你们可能会有经历争吵，就是你无意识的把对方工具化之后，然后这个时候对方想要挣脱这个工具，想要展现出他自己人性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们可能会有一些争吵，
嗯、
就是觉得。好像啊，好像是不合适。但如果你迈过这个阶段，你发现了那个真实的他，也许也是值得爱的呢。
嗯，也许你要冒险，有可能不是，但
没有一种得到不需要冒险。
没有一种得到不需要冒险。
说出我的金句。
耶、yeah!
！你对亲密关系的理解有什么变化？
哎呦，我原来还以为我是一个不需要亲密关系的人呢，就是前对我前面，当然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父母也算亲密关系的一种啊。那时候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跟大家都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交往着，很快乐乐的，也许不需要很亲密、很激烈、很冲突的东西。
嗯
嗯，然后我前几天从床上醒来，隐形眼镜没有摘，灯也没有关，衣服也没有脱，我从床上睁眼醒过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好需要一个亲密关系，那个人可以提醒我摘下隐形眼镜，关上灯，盖好被子，再让我睡觉一觉。
你在哪？你在工作室是吗？
我在这里，但是你睡着了
啊！
你在另一个房间。啊、我当时
明白、
啊，
你说那种睡你旁边的亲密关系，你就想谈恋爱？
你就是闹的。我今年我承认了，我去年我还说人要主动去爱别人。今年我承认了，人还是想要被爱的，非常想要被爱，也想要被小心翼翼的呵护和珍惜，被看到。
嗯。
对对对，是一种双向的东西。去年可能太觉得主动去爱了，有一种你知道吗，舍身取义般的大无畏的情怀在里面，觉得人要主动去爱啊。不是啊，人要找到一个爱自己的人啊，朋友们。
嗯，至少是相互的，
至少是相互的、
嗯、
是得相互的、
嗯、而且
被爱也很重要，不要耻于承认这一点。
嗯，
我今年也是，我要多多付出，我得做一个更能承担生活的人，因为关系不是在精神领域展开的，亲密关系是在落实在生活里的。
兄弟，
兄弟，怎么又兄弟上了？
就是你知道的，就我是一个很在精神世界里反刍的人，然后我觉得你我当我在精神世界里反刍的时候，我的亲密关系是最受此影响的，因为它是我的一部分。对，所以他也会被我拉到精神领域，然后我们在生活上的互帮互助就或者是怎么样就会变少。
嗯，
但其实他很重要。
嗯，对，他很重要，因为关系就是就像那个什么活在附近也是一样的，关系也是活在那种每一个真实生活什么一粥一饭这种细节里。
嗯嗯、
对对对。
嗯，
他可能不是因为只有在修仙小说里大家才通过脑域进行，你知道吗，修真行为，就是大家可能交合就在脑内交合了，但是亲密关系是在落实到线下的。
我觉得是我们不能太怕麻烦。哎，
对，
就是其实在脑中神交或者怎么样，其实它都是很方便的。
对，
或者说你把对方拽入精神领域也是很方便的。
嗯、
你但他这种方便同时带来了极大的想象，
嗯、
极大的幻想。我觉得是对，但如果你们一起做一顿饭，或者是你们不点外卖，你们就一起做一顿饭，
嗯、
然后你们不打车、
嗯，
你们一起骑自行车去公园，
对对对，
那个经历，你们在做的那件事情本身在重新构建着你们的关系，再往里面添加一点点的源头活水。
对，因为肉体就是很重要的东西。
你知道我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吗？就是肉体很重要，
嗯、
是就是乳腺健康。
OK，
对对对对对，就是因为去年的时候，就是乳腺健康这一块也是、
嗯、
对付出了一些代价。然后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我情绪暴躁的时候，我真的会胸痛。就我以前会觉得说我的精神跟肉体是分开的，完全分开的。我其实不太相信什么说你熬夜，嗯，或者是你心情不好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我不相信的。我虽然也会听医生这么说，医生跟我说你要心情舒畅，但我也不相信抑郁症会影响到身体。但我今年就是觉得，就是它很明显，就我只要一愤怒，然后我的胸就开始痛，就肉体上的痛，以及当你伤心的时候。就心脏会痛，就是
对，就是心疼是一种生理上的痛，
对对对，
没得说。
对，就反正就是精神和肉体是紧密贴合的，然后大家在安顿好精神的同时，也要安顿好肉体。我觉得就你刚刚说的那个，就是我们总是想要更方便的用钱解决很多事情嘛，可能就是我省下来的时间是干嘛呢？
嗯，
你说你不跟你的爱人一起挑花色，你不跟他挑地段，你全都交给中介，你省下来的时间你干了什么有意义的事儿？看网文了，
看网文了。
对对，对我来说可能就是我不知道，在床
又看了一遍《武林外传》。
对，又看了一遍《武林外传》，当然《武林外传》也是非常有意义，
非常有意义的，没得说。
对，但是好像。就我不知道省下来的时间是干嘛了。
嗯，
你确定你省下来的时间是效率高的、有意义的吗？以及你好像总是要我瘦到120斤再去谈恋爱，或者是瘦到120斤，很多人120斤还显胖的，
我已经120斤，
对对对对，或者是我瘦到100斤再开始爱，或者是。我要去找某一个人，你就让自己处于减肥的动态中，或者寻找的动态中，或者你处于减肥和寻找的焦虑中，你没有开始行动，就你好像你真正的生活永远是在你达到某一个节点之后才开始的。
嗯，
但不是的。
嗯，
你真正的生活就是
此刻，
就是此时此刻此地，你在听播客，这就是你的生活。
对，最后一个问题是，今年你最想对我说的话。我首先说这个问题是小张想的，其实我很能理解他，你知道吗，小女生就是很希望别人给她写
800字
小
作
文，任何时候你哪怕8岁到88岁的女生，只要10字的她都会想要一个800字小作文。哎，你这女生想800字小作文到底是什么心理啊？
想要确切的被表达感情。
明白，
但我也不会要所有人的800字小作文啊。
我知道，当然了，
因为你有文采。
对，没错，
高帽子戴上，
高帽子戴上就想给摘不下来了。主要是这个问题我吃亏在哪儿呢？就是我一般想对你说什么，马上就对你说了。
嗯，
那今年我首先我最想表扬你有力量，我表扬过很多回了。我觉得我最羡慕的就是我最欣赏的就是你有力量。我希望我以后也会跟你具备同样的力量。今年还思考了很多喜欢你的点呢，比如说你。就是你最讨厌的那句话，就是比如说你看不惯这个世界，我最喜欢你看不惯世界这一点。
我一定要跟大家吐槽一下这一点，就是智智他之前就是他第一次对我表达类似的意思啊，就他说啊小张，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然后我就满心
期待，我有深口气有这么表吗？
你生意就是很你是可爱婊，你不是那种绿茶婊。对，然后就他就说我真的好喜欢你哦，然后我就满心期待着一个就很完美的夸赞，然后我说为什么呢，然后他就说因为你会讨厌别人。哎，
我根本就不是这么台湾腔。
他就说你会讨厌别人，你知道吗小张，我是在认识你之后才学会了讨厌别人，我之前是一个不会讨厌别人的人，我真的太喜欢你身上，
你就逼
你老是 diss 别人，你老是刻薄别人，我好喜欢你这一点。然后我当时就你知道吗，就小 S 翻白眼，就是宛如小 S 遇到林志玲和侯佩岑的表情，你知道吗，就是
他小张根本不懂看不惯世界有多有魅力。就是看不惯世界说明什么，说明你心中有一个理想的世界，并且因为你有理想的世界，你会对现在的世界的不理想保持愤怒。你看不惯你还保持愤怒，你还表达，哇，这些都是最最宝贵的品质。是社会的进步就是由这样的人推动的。
网络喷子不也这样吗？
网络喷子，
网络喷子
网络喷子心中也是有一个理想世界，
网络喷子也有理想世界，网络喷子有表达，
算了，这点这
不能剪。
对，那你跟网络喷子不一样，因为你心中的理想世界跟我的理想世界是一样的，所以我喜欢你看不惯。
我们是两个网络喷子。
我们是两个，
你是懒得发微博的网络喷子，我是喜欢发微博的网络喷子。
原来我是网络喷子，定位准确了，挺好的。我觉得我现在明白了，我就我告诉你，我原来特喜欢和稀泥，其实我心里就觉得，我觉得世界上就是该有网络喷子，就是我捍卫我的世界。我捍卫我的世界，我做网络喷子，你去捍卫你的世界，你做网络喷子，我们互相唾弃对方的世界，看谁赢，就是这样。我
你这也能圆回来。
没错，我就要做，我就是要做网络喷子。
你再也不和稀泥了。
我再也不和稀泥了。我很欣赏网络喷子。 我就是认为，
所以这题目是今年你最想对我说的话。然后你这，
你是一个网络喷子，而我喜欢你。
谢谢，特别感动。
嗯，我还欣赏你好多点呢。我上午这个点我也跟你说过了，又得跟全国观众朋友们说一遍，我是冯巩吗？
冯巩。
就是我跟你讲，小张还有一个品质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因为他非常的，他很敏感，他很细腻，就是
玻璃心，
你知道，你闭嘴吧，你知道吗？小张，因为他有一次看到有一个听众留了言，然后下面有一个听众就是给这个听众说了加油，然后他就非常为这个对话感动，他说哇，好像在围绕在篝火的那两个人在互相取暖说话，他觉得这就是做播客的意义，我们只是提供了篝火，而那些取暖的人也可以互相取暖，然后我觉得哇，他会为这些对话感动，你知道吗？小张能发现1000个这样的细节都是我忽视掉的，然后我觉得他这种感受力我还是非常欣赏的，这我也对你说过了，我欣赏你的点。今天我想对你说什么，这是因为你最近的困扰，所以我想对你说的是，你不要着急，如果你真的很厉害，你就相信自己的厉害，反正不要着急，不要想在2020年或者2021年就得到那些东西，你再等等吧，你会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我知道的，咱们再等等。
那命运给我的伤害呢？
命运给你的伤害，
你如何自洽呢？
命运为什么不能给你伤害？你是谁呀、
啊？
你只是有力量来对抗这些伤害，但是他会给你的。
对，就是每当当人遇到困境的时候，都很想问为什么。然后，我已经很努力的坚强，或者说很努力的让自己不要去问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没有为什么。但你在极度失落的时候，你还是会想要找一个人，找一个原因。那这其实就是很多保健品和巫师和
宗教，
对，或者是传销、大行其道的原因，因为他们提供无数个为什么。然后我的理智会劝我说你不要去找，但我还是会在脆弱的时候想要发问。然后我后来想到的理由是说，其实没有人给我承诺过给我们一个完美的人生，就我们好像会被 happy ending 啊，然后会被大多数人的平稳的那个生活所误导，就好像我们应该我们的生活就是平平淡淡能够过好这辈子，但不是的，
不是的。今年武汉已经告诉我们这一切。
对，就没有人承诺过你或者大家或者地球人就该有完美的一生，你被生下来了，这是你唯一的确定性。你生下来之后你要面对什么，你要遭遇极大的欢欣或者极大的苦难，都没有人承诺过你要做的就是接受，然后解决，然后面对你的不能解决或你可以解决，或者是解决问题，或者不是平平淡淡才是真，平平淡淡是很奢望的事情，对，解决那些问题。是的。
好吧，今天你想对我说什么宝贝？
哎呀，
随便说两句吧。
你
不会想对我说闲着时间由 Marcus Media 制作出品吧？
我想想啊，我推荐你在苹果播客订阅收听。
What？ 不听也没关系，给五星好评就行。
同时，我们的节目
也更新在小宇宙、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等平台 ，Spotify。
然后在介绍我们的节目的微博名之前呢，我想先对芝芝说，就是比较土的吧，就是谢谢吧。我觉得这个今年的挑战是极其重量级的，然后没有你的话我做不到你刚刚说的一切的优点，你刚刚说的很多优点，比如说坚强有力量，以及你意料之外的我之前所积累的面对危机的勇敢，我觉得不是我勇敢，是因为有你在身边我才勇敢。
因为有一群爱你的人在身边吧。
对，
谢谢爱你的人吧。
对，然后芝芝还是很重量级的，虽然他今年没怎么回来吧，但他非常努力的在每一个节点，每一个难过的夜晚都赶回家，风雨无阻，给我买微波炉。
微波炉看来很重要，是我今年最最值得的一笔投资。
然后即使不擅长，也努力的去叫 装修大叔上门，维修大叔上门修水管修地漏，叫他们来装锁，然后解决各种生活的难题，他完全不会的，没有操心过的，不想操心的所有的问题，及他之前会粗暴的想要用钱解决的所有的问题，比如说贴窗帘上的玻璃膜对，然后他之前肯定就是那我花钱给你请个保洁，或者花钱给你请个什么，然后但他今年都很耐心的陪我接受了这些挑战。我知道很多是出于你的照顾的心吧，很多情况
下，我要是一个更会照顾别人的人就好了，
慢慢来，
慢慢来，不着急，
明年有的你照顾，
明年有的，明年有的，不着急，
对对对，就是谢谢你的存在，
谢谢，也谢谢你的存在，宝贝。
就也讲到这里了嘛，然后也想跟大家说，就是我们的贤鲁斯特问卷，贤鲁斯特问卷呢由这几个问题组成。
What？
首先我们轮流读。第一个问题是2020年你最大的成长和改变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2020年你最欣赏的品格是什么？
大家现在可以掏出手机备忘录记一下，
因为你待会儿要对你的朋友提问。
是哦。然后第三个问题是2020年你遇到最难的事情是什么？解决了吗？
第四个问题是2020年你收到的最棒的礼物是什么？
第五个问题是2020年你对亲密关系的理解有了什么变化？
最后一个问题是2020年你最想对我说的话。
是的，然后这就是贤鲁斯特问卷的所有内容。我们还蛮希望你能跟你在意的人，你的亲密关系，哪怕是父母，哪怕是就是恋人朋友都可以，你所理解的所有亲密关系来聊一聊这些问题。
因为这是你身上发生着什么是你这一年最重要的事。很多年终总结都会说2020年发生了什么，这年当然发生了很多惨不忍睹大事，就不用一一回顾了，但是可能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这一年的生活在发生什么，其实比时代带给你的影响重要的多。大时代，很大的时代里，我们在过着自己的小小人生，希望我们一起努力。
因为今年不光是2020年，今年也是我们的26、27岁，也是大家的17、18岁吧，
31、32岁吧
对，
不知道我们的受众年龄层，
对对对，
反正过好这一年吧，
多跟你在意的人聊聊天，照顾好自己和你在意的人。
祝你2021年更
加油吧，
加油吧。